那么想要不绕远路呢，你从持戒开始，不会绕远路，你好的持戒，你不会迂回啊。好，那么修学愚痴放逸人呢、我们要停止啊学习啊这个愚痴放逸的人。什么是放逸的人呢？就是啊犯戒的人，破戒的人是放逸的人。好，不学这个。那么护戒黄河冰雪净，操心要与圣贤亲。那么护持戒法要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祖师啊劝勉我们，就如同啊冰雪一样的清净，脚如冰霜啊沉点不犯。操心要与圣贤亲，操心就操练我们这个心，也就是修心的意思。我们训练这个心，要提升我们心灵的境界。那么提升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要跟圣贤啊看齐，接近这个圣贤，也就是呢见贤思齐的意思。明明指出西非日，有事还令达本真。那么这个世尊呢，为众生呢开示这个净土法门，就让我们呢飞向这个光明。西非就是指的这个净土法门的意思的。那么日就代表光明。那么我们这个薄地凡夫啊，能够啊不断烦恼，当生成就啊，解脱生死，圆证佛国啊，使令众生啊在无明黑暗的生死轮当中啊得到光明啊，就如同啊阳光啊照破黑夜一样啊。这是净土法门。有事还令达本真啊，有事之事就是具有智慧的人啊。那么他学这净土法门呢，就能够使令他达到啊本具的真心啊，就能够证悟到本具的真意。怎么说呢？你到净土去之后，我们就舍妄归正了。那么也就是回归到故乡啊，就近成佛。那么也是我们持戒念佛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方法。那么这个佛事的时候啊，有位比丘叫做密多。那密多比丘有一次呢，他在外面呢、游行，经过了一座树林，他就看见这个树上很多叶子啊，果实啊，那么这个密多比丘他看到树以后就很高兴了，就爬上去，爬上去之后就做出这个猕猴的叫声，并且在树上翻跟斗，那么这时候经过的路人就停下来看，哎呦，怎么有这个比丘在上面还翻跟斗。那么这个人数就越来越多，他一看人很多了，他更高兴，他就在这个树上跳，从这棵树跳到另外一棵树，那么在树林当中跳来跳去，同时呢不断的发出猴子的叫声，那么一下子山里面的猕猴都靠过来了，并且呢为他献上这个花朵来供养，因为他想，哟，这个人怎么叫的声音跟我们一样？那么感觉他是我们那么大概是同一个团体的那么同类的那么也供养他很多的这个水果跟花那么密多比丘更加高兴就做种种的表演那么这时候呢，底下观看的路人就讥嫌了，就批评这个出家比丘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像马戏团一样那么耍把戏表演有失位不好会让在家弟子失去了恭敬心那么这件事情就传到了频婆娑罗王那边去了我们晓得频婆娑罗王他是信佛的他认为这件事情不太好所以呢他就带着这个大臣前往佛陀的住处去请问佛陀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佛陀就说了在这个无量劫以前，燃灯佛出世的时候，有很多比丘在深山当中修行。因为呢，这些比丘们持戒清净，那么就如同保护他的眼珠一样，所以很快的证得阿罗汉果。那么当时呢，有一只猕猴，到阿罗汉的地方，看到这个阿罗汉坐禅入定，很庄严哦。那么也想学他，就把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坐垫，那么佛寺的坐垫就像我们现在去看这个南传的比丘一样，他们是一块布， 那么铺在地上当坐垫的。那么这只猴子呢，就把这个坐垫就拿起来披在身上当袈裟一样。那么学出家人，那么手里又拿着香炉绕着这个阿罗汉绕着他。等到阿罗汉出定之后看到这个猴子有善根。那么就告诉猴子说你现在应该要发无上的道行。猴子听得很高兴，就五体投地礼拜阿罗汉。那么又去采花啦，采水果啦，来供养阿罗汉。那么当时这个畜生是可以听得懂人话，也会说人话。那么这时候呢，猴子就合掌说大德，我想要皈佛法僧三宝。那么阿罗汉呢就为他受三皈，受三皈之后就告诉大家忏悔罪业，而且呢又为他受了五戒。那么也告诉他要发菩提心。那么这猴子呢都依教奉行。那么受了五戒之后呢也发了大愿，内心非常的欢喜。那么他就很高兴的走到这个高山上。那么走到高山他就爬爬爬爬到这个树上面了。那么也在树里面呢跳来跳去。因为太高兴了，一不小心没有抓到树枝，就摔到山下，就摔死了。那么摔死，但是呢因为他受五戒的功德因此呢消除他这个畜生的罪业，就投身到兜率天去。那么到兜率天呢遇见这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为他来说法。这时候他晓得原来自己过去生中以往当过出家的比丘。那么以往当出家人的时候呢，经常跟国王大臣、大夫长子这些大居士在一起来往。那么就升起了高慢心了。高慢心升起来之后呢就不愿意持戒了。因此呢命中之后就堕到地狱。那么经过八万四千劫，非常长的时间。那么从地狱当中出来之后，那么又投身为恶鬼。恶鬼道的果报结束之后呢，他又投身到畜生，就是这一辈子这当猴子。那么当猴子的时候呢，因为遇到阿罗汉受了三皈五戒那么因为这个受戒的功德呢就超越了一千劫这种极重的恶业。所以呢就升到这个兜率天了，享受天福，而且也证果了。享受天福之后呢未来他会投身为人。那么他知道这些种种的事情。那么投身为人之后呢，就是这位密多比丘，密多比丘。那么这样的情形。那么密多比丘呢在未来那么佛有受记，这个密多比丘未来会遇到无量的诸佛，那么修邪犯恨，具足六波罗蜜，最后成就佛果。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晓得，虽然呢你只有受五戒，如果好好的持戒这功德不可思议。你看这只猴子，他才刚受戒，是不是也还没有特别的持五戒，他命中了结果升天有这个事情。另外我们也晓得不可以有骄慢心不管是出家众在家众都一样，佛弟子不可以有这个骄慢心，骄慢心是一种祸患，是一种烦恼。另外呢我们看这个习气，习气不容易改，对不对？弥陀比丘过去生就当过猴子，所以他这辈子看到树他就想爬，爬上去还会跳，那是过去的习气。所以这边来看呢，我们就是佛弟子之间彼此就是要能够包容又能够体谅。你看这个出家众都还有习气，何况是在家居士。所以习气是很难改的。那我们就晓得看到这个不管是出家众还是在家居士同三道友有什么过失我们要能够包容。那个习气是不容易改的。那么这样我们也想到这个持戒的功德。接着我们请看这假二净土违规。分三。一法门超胜，二净土三要，三举诵劝修。一法门超胜又分成两科。一总判一代实教。二别名净土超胜。首先秉一总判一代实教。那么总的来判别这个佛陀一代实教的这个情形。这个表呢说到这个一代实教 这个法门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大判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圣道门，一个是净土门。这个圣道门呢就是依靠自力，你要按靠自己的力量啊，你们你修戒定慧啊，那么这个断烦恼啊，那么出三界叫自力啊。那么净土门呢就是依照佛，依靠佛力啊，因为有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的加持啊，发愿啊，能够接引众生到净土去啊。虽然说佛力呢当然也要靠自力了啊，是多分来讲，有佛这个比例来讲，佛的力量殊胜啊，所以写佛力啊。那么圣道门呢是速出三界，净土门是横超三界啊。速出就比较慢啊。我们经常有一个比喻，就是一根竹子，这个竹子是不是一节一节的，对不对？有那个节目啊。你看现在有一条虫，它要爬到这个竹子的顶端呢。他如果从里面这样爬上去，他是不是要把这个竹节啊咬一个洞，再往上爬？往上爬遇到竹节，再咬一个洞，再往上爬，就比较慢，对不对？那如果呢，这条虫它往旁边咬一个洞，哦，它就旁边出来，出来以后它再往上爬，它需不需要再咬破这个竹节？就不需要了，啊，所以横超就是这个意思，速出就这样直直的走上来，啊，这个就慢了，啊，那么横超你往边，咬个洞就出来就快了。好，那么圣道门是难行道，因为不容易。好，我们要得定了，要开悟正果不容易，所以叫难行道。易行道呢靠佛力的加倍啊，往生到净土啊，那么在成就佛果就容易了。好，那么这个圣道门呢是通途法门。好，净土门呢就特别法门。通途就一般的禅宗啊，密宗啊，天台啊，你依着这止观啊，开悟正果，这叫通途法门。净土法门叫特别的。不用把所有的业啊断干净啊，你还能够啊成就圣道，所以叫特别。那么这是我们先简单的介绍这个表。好，接着我们看着下面的文。修持法门有二种不同，若障自力修戒定慧，以气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者，名为通途法门。若具真性切愿持佛名号，以其障佛慈力往生西方者，名为特别法门。到这里，这个修行的法门呢有两种的不同，两大区分。好，如果靠着自己的力量，你要修戒定慧，好，在家居士等好的受五戒、菩萨戒、八关斋戒等等的，出家众啊，你这个戒法，比丘的250条戒，比丘尼的348条戒，都能够好的持守，这是戒法。那么定呢，当我们有禅定的这个功夫了，好，那么所谓的像这个初禅二禅呢、像这初禅二禅我们就经常在讲，是不是听到初禅二禅事实上很难很困难，你要证到初禅是不容易的。初禅的前面还有个位次叫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好，未到地定是还没到初禅那个定啊，只要得到那一种定啊，它也能够啊依着那个定啊也能够啊断除烦恼，证到空性里。好，但是这个未到地定就不容易了。那么靠着自己的力量来修戒定慧啊，能够断惑证真，断除烦恼，证得真如之性，了生脱死，这叫通途法门。好，了生脱死就解决生死问题啊，大家都不想死，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会学习佛法，我们第一堂课就讲了生脱死的重要，因为没有人想死的，但是呢，每一个人都会死，那怎么办呢？佛陀告诉我们，你要不死就不要生。好，有生就有死，有生就有灭。好，所以我们要去追求啊，要去证悟啊，那个不生不灭的境界是这样的。好，那么了生脱死重要了。好，那么这是刚讲的是通途法门。另外呢，如果我们具备真性切愿，还有力行，好的持佛名号，那么仰仗呢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往生西方叫特别法门。好，这个是特别方面。好，我们再看下一段。通途权杖自力，特别则自力，佛力兼而有之。即有身修定慧 断惑之功，而无真信切愿念佛求生亦属自利。那么通的法门呢，完全要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力量啊。那么禅宗来讲不用说了，你要参话头，虽然呢禅宗密宗啊都需要靠善知识啊，你看禅宗要靠禅师嘛啊，那么你参话头哦，这个禅师呢指引你怎么参话头，那么印证，所以善知识重要。密宗呢靠上师的加持，靠上师的引导，虽然是如此，但是呢你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你才能够开悟，才能够证果的。好，所以完全要靠自己的力量。好，那么特别法门呢就是靠自己的力量跟佛力，两者都有。好，自己好的念佛，再靠佛力阿弥陀佛的接引。好，那么即使呢你有很深的定慧的功德，好，我们刚刚讲的你能够有味道地定，好，或是初禅二禅等等的。好，初禅我看现在是相当少，相当少啊。那么虽然我们去南传参学啊，那么他们的出家众有些道场也是不错的，他们一坐三个小时六个小时不动啊，那我们当然也惭愧啊，哦，你看修那个定功啊，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如果能够往这边趋向，那也好，你的这个功夫啊就更加的增加，更加的增上啊。但是呢你能够坐三个小时六个小时不表示你得到的定，定是要看他的品质，看他内心的妄想，他有没有专注在一个境界，这是定的这个功夫，不是看他做的长或是做的短啊。那么最初证得初禅的人，他可能只能有他的两个小时的禅修当中，他可能只有三分钟入于初禅，那也是不错。好，然后慢慢的增加。那么同样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好，你一心不乱最初一秒钟，好，在两秒钟慢慢的增加。好，那么你能够证到初禅已经不容易了，好，但是初禅你得到禅定，你开悟证果，那还是非常遥远的，非常非常远的。好，不是说有定就能够开悟，不是的，是说有定才能够开悟，但不是说有定就能够开悟，不一定。好，那么现在说到呢，你已经有禅定，也有智慧，这个智慧啊就是通达空性，再来断惑，你能够断出烦恼，但是呢你没有真心切愿呢，也是属于自利法门。好，这是做一个区隔区分，什么叫自利，什么叫做佛利。好，接着下一段，今以喻明通途如画山水，必一笔一画而建成，特别如照山水，虽数十重翁未峰峦，一照俱了。又通途如步行登城，强者日不过百十里，特别如尘转轮圣王轮宝，一日即可遍达四大部洲。那么印光大师啊在这边说一个比喻，说呢这个通途法嘛，就好像我们画山水画，你现在看到好几层山啊，风景很漂亮啊，你要开始作画了。那么你要怎么作画呢？你就必须要一笔一画的慢慢画，这个当然就是慢了。那么特别法门呢，就像照山水一样。好，你这个时候不用画，你就用镜子一照。好，这个整个所有的不管几层的这个山林啊，多少的树木啊，一照就在镜当中显现出来了。如同我们现在用这个照相机一照，哦，那全部啊就解决了，这就快，所以叫一照俱了。好，另外呢，通途法门啊，就好像我们走路一样，那么你脚力再好，一天呢，不过100里，那么200里就这样子走。那么特别法门呢，就像我们坐着这个转轮圣王的轮宝，这个轮宝呢是转轮圣王的交通工具，它速度很快的。一天呢就可以遍布四大部洲，那很快。我们看这个飞机，超音速，这音速一秒钟是340公尺，340米，这很快的。飞机是超音速，那么这个轮宝呢，比超音速还快，因为它一天呢就能够遍游四大部洲，那这是很快的。 所以这个我们中国有个谚语叫马到成功。马到成功是什么意思？就是马到了你也成功了。好，那么我们现在骑在马上面，好，那么你不用费力，就马到终点你也到了，就叫马到成功。好，你就坐着它。好，那么我们现在念佛法门就这样子。好，你念这句佛号，好，念念念，好，念到阿弥陀佛接你，你看你还不用去啊，叫阿弥陀佛接你去啊。啊，你就坐着阿弥陀佛的那个莲花台，他把你送到极乐世界，你就成功了。好，佛道成功，好，佛道了你也成功了，就这样子。啊，所以你看这个法门啊，多么的殊胜。好，好，接着下一段。无人既无立地成佛之资格，又无断见惑任运不造恶业之实证，若不专修净业，以其藏佛慈力待业往生，则恐尽未来际能在三途六道中受生受死，莫有处理也，可不哀哉？愿我同人贤生正信。那么这边说到了，我们既然没有立地成佛的资格，什么叫立地成佛？这里指的就是密宗所讲的即身成佛。啊，那么这个密宗讲即身成佛有没有这件事情？有的，但是呢，我们要去了解他所讲的佛是什么佛。天台宗讲有六级佛，第一个叫理级佛，理级佛就是啊，理论上每个人都具有佛性，那么你就是佛了，就叫理级佛，在理论上每个人都有佛性。再是名字即佛，名字即佛就是啊，我们听到佛法之后，我们听到佛法的名称啊、名字之后，我们就开始学佛了，这时候叫名字即佛。啊，再来就是相似即佛、分证即佛等等的，啊，就是你这个开始证果了，啊，这个你要断烦恼，断了一个烦恼，你就证了一个果位。那烦恼有很多嘛，见思烦恼，啊，有这个81品、88品的这个情形。啊，所以这个都可以称为是佛。但是呢，密宗所讲的这个即身成佛啊，它这个佛啊，通常指的就是从初地证到八地，或是从初地啊证到十地这样的情形。那这也很不容易的，因为成佛要经过三大僧祇劫。好，那么从开始发菩提心修学佛法，一直到初地菩萨，要经过一大僧祇劫。那么初地呢，到八地也要一大僧祇劫，那么八地到成佛一大僧祇劫，所以这样是三大僧祇劫，非常长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如果有修行人，他能够在今生当中就从初地证到八地，那当然是非常快的，非常快的。啊，是指这样的情况。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他有数世的善根。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呢，他修行要非常的扎实，要非常的扎实。好，那么因为学人呢，以前呢，在家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个藏密，西藏的密宗，好，所以多少有一些了解。好，一直到出家之后，好，出家之后还是去灌顶，啊，要去参加灌顶。好，那我们晓得这个藏密来讲呢，他们实际上呢。我们说啊，在台湾，在美国不晓得，在台湾就经常办那个灌顶法会，那大家都很喜欢灌顶，啊，就是他就一灌，啊，灌顶大家可能你们很多同学没参加过，灌顶就是有那个宝瓶啊，或是一个什么加持物啊，就这样碰一下叫灌顶了，啊，那么很多这个佛弟子就能这样一灌，哎，我就有了，好，我这样就能够，啊，这样就能够得到什么开悟正果了，或是消灾免难。啊，当然有某种程度的加持啊，啊，不过呢，修行还是要靠自己，啊，不过呢，在这个灌顶之前呢，啊，在西藏来讲，传统的西藏来讲，他要修这个所谓的四加行，啊，这个四加行呢，就是以白教来讲，啊，就是他们有这个白教、红教、花教，啊，那么这个黄教的这个情形，啊，那么在四加行来讲呢，就是，啊，第一个要大礼拜。就我们讲的磕大头，有没有就拜下去，拜10万拜，啊，那么还要念百字明，百字明是要忏悔，修忏用的10万遍，还有现曼达，现曼达就是这个修我们的福德资粮了，修福报供养，修供养， 还有修上师相应法，都要十万遍。十万遍之后呢，才去接受灌顶。这样的灌顶呢，它才有它的一个某种的加持力。那么你接受灌顶之后呢，再去修法，才能够成就，不是只有灌顶而已。那么灌顶呢，还分成四个层次啊：初级灌顶、二级灌顶、三级灌顶、四级灌顶。好，这简单讲是这样。四级灌顶呢，就是无上瑜伽，就是最高层的，那才是极深成佛的法。好，那么灌顶之后还要闭关。好，闭关呢，在西藏来讲，有这个，他们大部分就是团体的闭关呐、啊，多分是这样子，好，就是20个人、10个人或者30个人，在一个地方，好，在一个精舍里面，那里面有个闭关上师在指导他们，跟他一起住3年，好，3年3个月3天这样的闭关，好，那么这样的修行，啊，才能够真上。另外有一种啊，就是自己啊到深山去闭关了。啊，那么汉地的情形呢，大概是两种，一种就是在一个官房里面自己住，好，有人帮你护关，好，你在闭关3年或是多久，啊，另外呢到深山去住修行的也有，像这个广清老和尚、虚云老和尚，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到深山自己去修行了，好，所以要这样修行啊，才能够得到成就的，啊，但是现在不是，现在都是大家都参加灌顶。好，尤其是一个法会下来，好，一个密宗的法会下来，啊，那么中间呢，他不是说一直在灌顶，不是，他可能是先说法，说法用了，当中呢，现在要开始灌顶了，好，比方说一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好，那么有哪个时间要灌顶，好，那么其他时间呢是讲开示或是讲这个法的内容，好，那么有人就只着重灌顶而已，好。那么他参加那个法会，哦，灌顶完以后他就离开了。那么等到下次灌顶，哎，下午几点灌顶他要进来了。啊，那他怎么知道呢？那时候我就看到，哦，等一下灌顶的时候他的朋友就打电话。好，哦，现在等一下灌顶，哦，就赶过来灌顶。啊，那么对法呢就不是很重视。啊，那么灌顶的时候人很多啊，人很多。那么等到呢这个仁波切说，哦，我们这个灌顶法会之后，啊，几月几号要说明这个修法的这个内容，啊，来的人就不多，啊，灌顶说700-800人，1000多人，啊，等到说明这个法要怎么修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啊，那么在参加共修的时候不到20个人，那么最后呢一年以后解散了，因为人数太少，啊，没办法再带了，啊，虽然那仁波切，他们也是说，啊，他实在不是很想是灌顶，但是没办法，因为台湾的众生他很喜欢灌顶，台湾的这个密宗的这些弟子们啊。好，那么灌顶还分好几种层次，我们刚刚讲有初级、二级、三级，是不是？那一般的像观音法门、释迦法门，这是比较一般的。好，那么真正无上瑜伽呢，在他们这个密教来讲，啊，就是比较大的法门，好像这个四轮金刚啦，啊，那么这个五金刚密续啊等等，这比较大的这个法门，那就是无上瑜伽的法门。好，那么最初呢大家就参加这个观音菩萨的灌顶，很多人，好，阿弥陀灌顶也很多人，释迦佛灌顶很多人，好，但过了一年以后，哎，这个我灌过了就不想去了，好，所以呢没办法，他就要再加码，好，就是再来，好，就是这个金刚本尊的灌顶，好，就是来很多人，好，那么在四轮金刚在什么什么什么啊，后来呢我听仁波切他们讲，接下来就不知道在传什么，因为最高的都传完了，啊，那么大家都要听那个最高的，然后就去灌灌一下，就觉得哎好像得到很多东西，啊，但修法的时候没有什么人，啊，那么这是一个问题了，啊，那么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根基，啊，不多了，啊，你看你要这样修行啊，苦修啊，啊，那么又没有断见或任运不造恶业之实证，好，就是呢，断见或见烦恼，见烦恼，啊，断了一品的见烦恼，你就是一个圣人了，啊，断除了见惑，就是知道出果，小乘来讲就是出果，好，那么见惑呢，当然很多了， 啊，那么其中有个叫身见，身见啊，对我们的身体的执着啊，比方呢，我们这个这个认为这个身体啊是真实的，是我的，我们经常众生就这样一个想法啊。那么比方说，哎，蚊子一咬，你不自觉的就去拍它啊，这也是身见呢。啊，这个凡夫这个很难断了，很难断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没有断见惑的这种真实功德，啊，任意就是自然。你断见惑，自然不会造恶业了。啊，那你没有这些的条件，啊，如果不专修净土法门，啊，仰仗佛的慈悲愿力啊，带往生啊，那么恐怕不要说今生，你未来生啊，还是在三途六道当中轮转。好，可不哀哉啊！哦，那这样子啊，是很悲伤的一件事情。好，说愿我同仁先生正信啊！好，希望呢，跟我一起念佛的人都能够升起这样子真实的信心。好，接着丙二，别名净土啊，超胜啊，说明呢这个净土法门呢，它这个高超殊胜的地方。大矣哉，净土法门之谓教也，是信作佛，是信是佛，直指人心者，犹当训其奇特，即念念佛，即念成佛，历劫修正者，亦一意其高峰，普被上中下根，统摄律教禅宗，如时雨之润物，若大海之纳川，偏远顿见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大小全实一切行，无不还归此法界，不断惑业得欲补处，即此一生圆满菩提，九界众生离世门，上不能圆证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蒙。好，到这里。说到呢，大矣哉，净土法门之谓教也，啊，这个大，伟大，啊，就是呢殊胜的意思，啊，这个净土法门这样的一个教法是非常的殊胜，啊，怎么殊胜呢？下面解释，好，是信作佛，是信是佛，啊，就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有灵明妙性的自信清净心，好，也就是呢有佛性。我们现在的一举一动的作用啊，是第六意识的作用，啊，是第六意识的作用。好，这个第六意识作用呢，叫做妄想心。好，我们现在的行动呢，多分是妄想心在作用。好，那么这妄想心的作用呢，不能够体悟到真心。好，华严经说，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好，我们要明白啊，一切唯心造。好，就是说呢，要做人，要成佛，或者堕落三恶道，都靠这一念心。好，所以古人解释啊，心这一个字，啊，怎么解释呢？啊，三点如心相，横沟四月斜，披毛从此得，作佛也由他。啊，三点如心相，你看这个心。这个字是不是有三点？这三点啊，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三颗星。那么横横的这一勾啊，就像初三初四的月亮。好，我们知道这念心啊，披毛戴角做出生啊，是由这念心。啊，将来成佛做主也是由这念心。啊，不管是升天做人，还是堕落到三恶道啊，那么三界六道的轮回啊，都是我们的心啊去造业才产生的。好，所以说呢，一切唯心造。虽然说一切众生呢，啊，皆有佛性，但是呢，我们大家都还没有成佛。啊，那么佛呢，就像一块木材，我们以一块木材来比喻。啊，那么这个佛呢，就这块木材已经雕成佛像了。啊，我们呢，只是啊一块还没有雕成佛像的木材。啊，这块木材要雕成畜生也可以，要雕成人也可以。啊，要雕成佛像也可以，啊，随着我们呢，啊，要雕成什么形状都可以， 你如果好好的修行，将来就可以雕成佛像。那么四心是佛，就是说呢，我们本有的佛性，这叫性德，四心是佛，我们有这个性德，佛性的功德。四心作佛，这个作啊，就是造的意思。你透过修行，你造作一尊佛出来，这叫做心作。那怎么修行呢？你观想佛像，或者是念佛都可以，这叫修德。那么透过修行的功德，所以这个四心是佛是本有的性德，那么四心作佛呢是现在的修德。虽然呢每一个呢都有佛性，但并不是说呢你现在啊就是佛，你只是啊有佛性而已。如果不去修不去做啊，就不能够成佛，所以呢要好好的去这个修行。在这个宋朝啊，有位赵子昂他是画马的专家他当时呢准备要画108匹马那么每匹马姿态都不同那么他画了107只，剩下的第108只他要画的是四脚朝天的马，因为他画不出来，因为他没看过那么马平常的姿态啊都可以看出来结果这个四脚朝天的马他不曾看过，所以他画不出来他就一直想这个四脚朝天的马是怎么样他就站也想坐也想，吃饭说话睡觉都在想经常就想得很入神那么经过好几天他还是画不出来有一天呢吃过午饭之后他想得很疲倦了，他就躺在床上休息那么躺在床上他要继续想这个四脚朝天马是怎么样呢就用手跟脚一直在比划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子那么比个不停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后来他的太太这个家事忙完了就准备到房间里面去休息，那么进去这个床罩一开一看，哎呦，吓了一跳，怎么有一匹四脚朝天的马躺在那边那么就吓一大跳，喊了一声赶快冲出房间。一冲出去的时候呢，被这个门杏绊倒。绊倒就发出很大的声音。那个赵子昂听到就醒来。那么看到他太太倒在门边赶快扶他起来，就问说怎么倒在这里呢？太太就说了你从哪里来的？我怎么没有看到你？我就在床上睡觉怎么没有看到？没有你说你在船上睡觉，我掀开这个床罩是一匹四脚朝天的马在那边没有看到你那么这个赵长就说那么你在床上看到的是四脚朝天的马这个时候赵长就流了一把冷汗，心里想真是吓死人了我一直在想这个四脚朝天的马当下就变成马所以大家想看想马就变成马，那么如果想佛呢，将来就变成佛了所以赵长他就说了想马变成马，那现在开始我不要画马了，我要画佛像想佛以后我就可以成佛那么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就专门画佛像了所以观经里面所说的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就是说呢，我们观想佛的时候我们观想的心你当下就是佛也就是呢，你心里面做观想，观想这个佛像你观想的心就造出了一尊佛那么不但是观想，念佛也是一样你在念佛的时候，念佛的心也造出一尊佛将来能够见佛，能够成佛另外呢，根据这个《观无量寿经》的一段经文，我们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在《观经》里面说到， 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哦，那么诸佛啊，他的身体是什么身？法报化三身，其中的这个法界身呢，就是法身，它是遍一切处的，随时随地都有。好，比如我们在那边讲课，好，那么佛的法身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空间当中，在每个地处，好，在摄影机里面，在麦克风里面，在你的茶杯里面，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当然也有。好，诸佛的法身呢，也在我们的心中。好，那么所以入一切众生以心想中啊，好，所以说呢，汝等心想佛时，四性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好，那么当我们的心啊在想佛的时候，好，你的心啊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四性作佛，四性是佛。好，那么下面说到，直指人心者，犹当训其奇特。好，禅宗所讲的直指人心呢，还赶不上啊这个净土法门的奇妙特殊。好，我们晓得这个禅宗啊，自从六祖之后啊，风行全国啊，啊，那么提倡这个直指人性见性成佛的修法。啊，这个直指人性见性法是什么意思呢？啊，佛者觉也。啊，那么佛的意义啊，就是觉，就是觉悟的意思。啊，众生都有佛性。啊，因为不觉的关系啊，这个佛性啊，就变成了众生性。假使这念心啊起贪嗔痴，造杀盗淫，佛性就被覆盖住。这念心啊倘若觉悟了，佛性啊又马上现前。所以环境说到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心佛众生啊本来就是一体。这个心指的是什么心？就是你这念心。你这念心啊跟众生的心跟诸佛的心啊没有差别。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念心觉悟了，就是菩提心，就是菩萨心，就是智慧心。好，所以呢不是从外面啊去找佛，而真念心呢你觉悟了，心就清凉，就是佛。好，那么真念心迷失了，心随境转。好，这个心啊一颠倒，愚痴就是众生。好，所以说呢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佛啊不需要向外面去找，而是呢你直接去关照自己的内心。好，那么时刻刻呢你能够保持这个觉性，好，佛性就会现前，好，就能够大彻大悟看见佛性。那么这样子呢离成佛就不远了。好，这样看来这个禅宗就很高超。好，净土中的观经里面两句话，其实我们刚刚所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好，就告诉我们不是心外求佛，不是心外求净土。好，那么我在念心啊就是佛，我在念心啊就能够作佛。所以关于这两句话呢也是相当的高超。佛法中啊这个大小二乘三藏十二部经典，好，一切的教理啊，任何高深的道理啊都超不过这两句话的妙理。好，所以这个净土宗呢虽然修法简单，但是呢又很高超，不会被其他的力量所影响，道理啊就在此。对一般人来讲，好，你要去观心见性或者参话都不容易，是不是？参话都很难理解啊。你这个禅宗参话头，哦，果子有佛性吗？他不是要你去理解这句话，他是要去参，啊，升起疑情要去参，哦，果子有佛性吗？啊，参这话头，参参参，哦，我们都抓不到话头，都抓到什么话尾去了，啊，很难，是不是摸不着边呢？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参禅呢，你还需要定力，足够的定力，才能够，啊，见性成佛。但是呢这句佛话大家都会念，你不必得到禅定， 念佛的当下就是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而且呢还能够得到佛力的加持，啊，借由这个佛力的加持，我们的内心啊，哦，就能够开启我们的自信。那么念佛念到一心专注，也能够开悟，也能够开悟。所以这样呢，这样讲呢，跟禅宗比较起来，禅宗是靠自力，自己的力量。那么念佛呢，有佛力的加持，啊，就不同了。你看你念佛的时候有阿弥陀佛加持，啊，你参那句话头，比方我们举例，狗子有佛性吗？谁来加持你？没有啊，狗不会加持你，是不是？哦，我们先念阿弥陀佛，你念哦，这个佛就会加持我们，啊，不但能够，啊，消灾免难，也能够，啊，开悟正果。如果说现世啊没有开悟正果，未来也能够开悟正果。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啊，我们只要到净土去，啊，花开见佛，悟无生了，啊。哦，我们见到阿弥陀佛以后，你能够证到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最低是什么程度？初地菩萨，初地菩萨，证到这无生法忍。啊，所以我们这样比较呢，啊，这个净土法门呢，啊，就比禅宗啊来的殊胜。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么这个时间差不多，我们早上就说到这个地处。好，我们就回向。